一般跑者来讲比较适当、嗯
欸、你这个是用很科学的方法在让自己进步、欸、而不是凭感觉、
啊、所以我就跟
你
讲你
好认真哦，
我还是一个工程底的人，
真的你完全是工程师，
我还是习惯用工程化去训练自己。欢迎回到时间管家，是我跟大壮波雅，在我身旁是解救人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凯丽。
哎、欸，又回来了。嗯，哇，哎、欸，我最近啊，我真的是，我已经开始持续这个
运动。
对对对，运动是一直都有在运动，但是呢，我最近已经开始持续跑步、路跑。
我记得、
欸、已经持续一个月了、欸。
几个礼拜以前，你跟我哎、嗯欸，不是几个礼拜，反正前几集你才在讲说你很讨厌跑步啊，你这个疫情。
哦、对，我之前跟你讲嘛。
对啊。
我可能这个，反正我就是很不喜欢跑步，就对、嗯。我们一开始在聊
怎么转变这么大，
应该说半年前我们在聊，比如说健身啊，對對對相关。
对。
哦，我跟你讲说，我最不喜欢使用的这个健身器材就是跑步机，因为我超讨厌跑步，
很像仓鼠在笼子里跑这样。
但我今天变成要讲哈，人生的这个机缘巧合就是这样子哈。
嗯。
我大概
蛮想听看看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我大概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爱上跑步。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话，
嗯，
我可能绝对不会想到要做运动就是跑步。
天哪、啊，发生什么事了？
但是就像前几集我没有讨论过嘛，就是我刚开始跑步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嗯，
没有，最主要是疫情的关系。
哦，健身房关了，
因为我是因为健身房关了，嗯、对不对？然后呢？球场也被封了，
嗯，
我靠，我连
拆掉网子，
对啊，我连去跑跑篮，我就如果说一个人嘛，然后假设球场上面没有其他人，
嗯，
我一个人我可以去跑跑篮，投投球吧，
嗯嗯，
那球场整个给你封掉，你什么都不能做啊，
嗯，
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好了好了，没办法，然后我就订了一双跑鞋嘛，
嗯，
我那时候订一双跑鞋，就是我就是想说。啊，我订一双好一点的跑鞋。第一方面，我也怕跑步伤膝盖。
是我看到那一双5000的那一双。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反正就是上次前阵子这个 Nike 半价线上半价，因为疫情嘛，他们不是线下很惨嘛，他就是线上前上个礼拜艾迪达特价你也买了，
对，我也入手
几双嘛，对不对？
嗯。
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啊，好了，我买一双好一点的跑鞋，就是就来开始。运动跑不好了，
嗯，
跑步是这个在疫情期间可能是
唯一能够比较大量
对，然后又比较风险性比较低，因为至少是在户外嘛，
嗯、
开拓的场地嘛，而且其实跑步的时候那个人还算少啦，
嗯、
你看你挑的时间嘛，那你知道跑这一个月下来，哎、欸，
你这样就莫名一个月过去了、欸，
哎、欸，你真的我现在才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喜欢跑步的人那么爱跑步？就像
怎么说？你说，
就像你、
啊聽，
你不是已经跑好几年了嗎？
我已经跑好几年了。
就是跑步哈，我要这样讲哈，我也很推荐大家。我发觉哈，
居然现在开始推荐了。好，推荐什么？
我发觉哈，我真的会被那个九面圈粉，你知道吗？我觉得九面的人生太励志了。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集嘛，他那个十年一觉网红梦，
他不就是从胖子变到现在有在运动而已吗？
欸、我跟你讲，就是因为跑步，我也会上网找很多跑步的这个训练的资料啊，或者是人家怎么跑步，人家怎么训练的。因为你开始养成习惯以后呢，你就很自然而然，你就会想要自我突破，你就会想要挑战自己。
嗯，
然后呢？因为我也跑一个月了嘛，算是开始就是从完全没办法跑，
嗯，
开始慢慢有点进步，到现在就是至少我可以，你像我一开始跟你讲，我不是第一次跑的时候，哎、欸，我真的5公里我也跑不完，
嗯，
然后我平均的配速大概
你不是一小时跑完，然后
我大概那个配速是10到11分
这样子，对
对，然后呢，我最近就是因为我已经开始比较进入状况，然后我也想要知道，就是说，更多的这个跑步的这个技巧，或者是如果我想要进步，我想要这个跑到均速再跑快一点的话，我应该去研究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哎、欸，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个系列的影片，就是九面当初在跟Garmin不是运动手表吗、
哦？对。
那他在跟Garmin合作的影片当中呢，就是之前他。 还没有变瘦之前，他就有跟咖米合作这样。
嗯，
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体重大概是90几公斤，然后如果呢去吃个吃到饱就会破百的这种状况，
嗯，
就跟我现在完全一样，你知道吗？
嗯，
然后呢，我就看他影片，从他也是就是为了挑战，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讲法就是说，他觉得他想要开始运动，
嗯，
然后跑步是一个不错运动，但是呢。他又很怕他坚持不下去，那他就想他以他来讲，他的个性就是，他如果把这个东西跟工作在一起，他就不会含扣，他就会很认真的执行下，因为那是工作嘛。
嗯，
所以他就接了一个商案跟咖米合作。那咖米这个运动手表呢，就非常厉害嘛。
咖米不是还出那个训练员给他吗？
对，该有你看过那个影片对不对？所以该有的这个设备。哦，这个手表因为上面会有各种数据嘛，然后呢咖米在那个商案里面呢还派了两个这个教练去指导他，那我觉得那部影片你看从等于是我，你知道我在看九面的训练过程，就像我现在，你知道吗？
就想到你自己，
哎、欸，他的数据跟我完全一样，你知道他的体重跟我现在的体重
不是他很矮啊
啊，没，我问你，我们体重一样重吗
？OK OK， 好，
他也没有很矮，他173吧，好像，
嗯，
我忘记了，
哦、
他不知道173还176，也没有很矮啊，对不对、嗯？然后呢，你知道吗？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跑3-4公里，
对，
他一开始自由 run 嘛，就是 free run， 因为教练也是。就是一开始就是没有给他任何指示，让你先 free run，嗯、先看一下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跟心肺功能可以到哪里，再安排这个菜单嘛。
嗯，
他从当初一开始3-4公里配速10到11分，那就不是跟我一样吗？然后到完成10公里花90分钟，然后到完成半马在3小时内完成半马，然后后来他。因为咖米有赞助他嘛，他有去泰国参加一个全马，他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完成全马。对，但是、嗯、但是他那一天好像脚抽筋吧，反正那个影片大家可以再去看。但是你知道吗？看九面那个人超级励志，你知道吗？就跟我超级一样，连那个他那个数据都跟我很像，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里面就看，我就在就是我最近就在看我怎么这个突破嘛。
对。
然后我觉得他里面就有很多数据可以参考。比如说如果你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咖米啦，因为现在很多运动型装我们没有要帮咖米业配什么、
嗯、
像我自己在用，我是用小米啊、
嗯、
你好像是咖米的人，
我是咖米，
你那个是有数据的吗？
数据你是说测它的跑速，
它会 APP 然后把你的心率、
嗯、有
然后步距、
嗯、
步幅步频都有的嘛、
嗯嗯、
好 OK 那就很 OK。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发觉就是说像现在的这个运动手表啊，其实它已经可以记录到你很多你的运动生理的数据、
嗯、
那你可以从这个生理数据去调整去检视啦，那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哎、欸，你还可以往哪边进步、
嗯、
那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我就在研究这些东西、
嗯、
比方讲以咖米的教练来讲，因为他们一开始在训练九面的时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基础不一样，起点不一样，那你最好就是你的心率可以稳定在140上下，
嗯，
因为如果太慢的话就表示你根本运动量哎、
嗯、
你运动量还没到，但是如果太高，像九面一开始的时候他曾经甚至到200，你知道那就太夸张，那你不要等一下保一保休克，休克还是热衰竭，
快喘不过去，
对啊，那就太夸张，所以正常来讲你最好是控制你的心率在140、
嗯、
所以你如果有运动手表搭配运动的这个 APP 的话，
嗯，
你其实你每次跑完你就可以检视你的数字嘛，
嗯，
你就可以看啊、你应该要怎么控制哦，是不是太激烈，要缓和一点，不要那么逼自己。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又讲一个步频最少160，
嗯，
步频
是什么意思？
这个脚这个跑步的频率，
嗯，
他这应该是一分钟啊，一分钟最少是160，
嗯，
这个是教练建议的。我想他这个是针对一般跑者，就像我们这一种，不是职业跑者
的、嗯，
你至少要跑到160，那你整个搭配起来就是第一个你有可能会跑出比较好的成绩，
嗯，
然后呢也有达到相对的运动效果，
嗯，
那如果说我们用专业跑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那些精英跑者嘛，真的是这个马拉松精英
职业
跑者的话呢， 有一个这个丹尼尔博士在他的著作《丹尼尔跑步方程式》里面呢，他们里面有做一个统计数据，他去统计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
你去看专业跑者数据要干嘛？
就哎、欸，我们分享一下嘛。哦，假设你想要进步，那你也要知道普通跑者跟专业跑者差距在哪裡、哦、
差距多大。
然后呢，他在里面呢，他有就是统计当时奥运会期间这些专业跑者的步频，
嗯，
然后整个统计下来呢，就是发觉就是最适的步频，最合适的步频是、嗯、大概是每秒180，
嗯，
这个是专业跑者
每分钟吧？
对对对，每分钟180，这个是呢研究出来能有效减少落地的冲击，而且也会让你能达到很好的数据，
嗯，
就是从专业跑者。当然啦，如果真的要讲那些精英跑者，甚至他们可能有的就是那种世界级的，是可以到什么190、200这样。但是180是一个精英跑者的一个平均值，
嗯，
就是我们这样就可以很明显了解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对，
因为如果说以刚才Garmin教练的建议，就是说一般的跑者应该是160。那如果你要到精英跑者就是180，
嗯，
你有机会跑到世界级，那你就是200。这我们很清楚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
嗯，
你知道你自己的数据吗？
我不知道。
我先分享，我跑一个月左右，
对，
我现在的平均步频大概在150，
嗯，
就我差一点。
那你从多少上升到150一个月内？
我一开始跑的好像是110还120，
嗯，
然后最近其实我最近平均大概都是在140到150，
嗯，
最好一次是150，
嗯，
所以我还差普通跑者的这个步频还差一段距离，
嗯，
然后呢，这个书里面也有教，就是说，哎，你要怎么训练你的步频？因为步频这件事情来讲，你说180，你真的在那边算你也很难算。那有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我们手机 APP 可以去下载那个那个叫做有那种
Nike Run 吗？
不是，节拍器的 APP，、
嗯、
就是比如说学音乐的节拍器、
嗯，
那你可以把它定在180，然后你就立定跑去适应那个步频，
嗯，
你就可以体验，就是感受一下，如果180的步频的节奏要多快。
天
哪，我跟你讲，
所以你有感受过了？
我跟你讲，我试过那个180的步频哦，那真的是精英跑者。我跟你讲，那个180的步频哦，你真的能够跑到那样子哦。
传死，
传死你，真的是传死。而且我有试过，就是、嗯、因为我有在外面路跑的时候试过、
嗯、
我想要提高我的步频，我发觉对于初学者，我觉得我这个分享完全是从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个分享性，
如何从一个不爱跑步爱上跑步
跟大家分享啊。如果说有很会跑步的朋友或者是这个、嗯、可以跟我们指正或者是建议啦。
对，
好，我这边是完全是从零到一，然后研究的过程分享给大家。
嗯，
然后呢，我就有尝试，我去拉高步频的时候，我必须要讲，对于初学者来讲哦，拉高步频是一个办不到的事情。
嗯，
你真的让你自己
不会啊？你不是就从110拉到140？
应该说你从你可以到达一个幅度之后，你要再往上进是非常难的。
嗯嗯，
因为我有一直想要进步嘛。
嗯，
所以我每一次的时候都会研究我的数据，然后再去跑。然后跑过程，我发觉提升步频这件事情超级难，因为你在
你好认真哦。
因为你在提升步频的时候呢，你的节奏很容易乱掉。因为当你的心肺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去提升步频，你是整个会乱掉，你根本
对
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然后乱掉的那就会很喘很喘。
对，所以好，如果提升步频这件事情不是马上可以达到，那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跑快一点呢？那就是步幅。
嗯，
还有一个是你步幅嘛。
嗯，
那步幅呢，
这个都可以算出来。
你那个手表的 APP 它算出来，因为它可以算你平均跑的距离去
哦，去、嗯、
对，去算出你的步幅。那步幅这一边呢，它的数据是多少啊？有一个建议数据，我不知道写到哪里，我也忘记。
天啊，
我要讲步幅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提高你的步幅，就是步距啊，
嗯，
是初学者比较有可能去提升成绩的一个方式，因为它会比那个步频这件事情好达成、
嗯，
然后你就去控制。那步幅呢，也不是说你踩得越大越好，因为步幅踩太大，你知道那个角度的问题， 不服踩太大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造成过度跨步的问题，
嗯，
那就会产生刹车效应。哦，就像，
欸，这个没听过，
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一直踩着刹车前进，那个冲击力会由关节承受，
嗯，
那就会容易导致胫骨啊、膝盖啊、下背受伤。所以，
嗯，
你在想要提高你的这个步距步幅，也是要控制它的角度。
嗯，
那这边有一个这个也是统计的数据啦，最好的步幅的角度大概是80度到90度。
嗯，
欸，这个大家可以比如说你在跑步的时候，这个超长跑的话，请一个朋友在旁边帮你录，
嗯，
然后再去回放看你的跑步姿势跟那个步幅，这样就可以，
嗯，
就可以大概去算出来。
步幅讲白话一点，就是你迈开两脚之间的距离，
对，
多大多宽哦，就是你的步幅。
对，
那为什么会你说就是这个角度越大，就是当然你的迈开步伐越宽的话呢？因为你要你整个是本来从可能只有下半肢的这个脚在迈步前进，快速前进，这个就关系你的频率的问题。那步幅就是你拉开迈大步在跑步的时候，你的角度当然就自然而然就变大嘛。那当然你角度变大，你就可能就有整只脚一直到上肢在带动你的这个步伐。
对，
嗯，
那这包含就是你的抬腿跟勾脚，
对，
这个都要配合。那我现在自己训练的那个感觉是，勾脚这个事情，就是可能也要看自己的这个动作，再慢慢去调整习惯，
嗯。
但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最容易提高就是抬脚的部分。
嗯，嗯，
你尽量脚尽量往上抬，抬高一点，你的步距自然就会拉大。
嗯，
对，
嗯，
然后好像有一个数据我没有写下来，应该是你的步距最好是在90到100吧。
嗯，
因为我现在是80几，就我还是没有达到这样子。
嗯，你说平均而言，
对的，如果你可以达到90到100，应该算是就是一般跑者来讲比较适当。
嗯，欸，你这个是用很科学的方法在让自己进步，欸，而不是凭感觉。
啊，所以我就跟
你
讲，你
好认真哦。
我还是一个工程底的人，
真的，你完全是工程师。
我还是习惯用工程化去训练自己，这样
就是以数据为那个最主要的分析。
你真的喜欢一个东西，你当然是希望它是数据化、科学化去
衡量。真的，
欸，
天哪，我就是完全凭感觉的人，欸，我今天觉得状态好，我就可能不服。状态好，可是
麻烦你回去把 APE 设定一下，然后看一下你自己数据，这样
哦， oh, okay.
你就知道你的数据到哪里。
嗯，
那不然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在进步？
我就凭感觉啊。
那你
还有我有看时间 啊，
对啊，
就我可能，
嗯，OK，
今天哎，欸，在规定的时间里面，我可能跑得比较长，
对，
这就是哦，那我进步了或什么，所以我没有在看那些这么细的数据。
但你不会跑这么多年了，你不会一直跑就一直很想要突破自己的最佳？
不会，我只是为了健康。
哦，你是，
但是因为但你不一样，你可能要从一个完全零，然后很弱很弱的人要进步，然后你就依照数据去让自己就是达到进步。
没有啦，我也没有想说我是不是要变成什么职业跑者。
嗯，
但是我就觉得在跑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跑步齁有一点很好的事情，
所以你看数据有成就感的，然后让你，
哦，对，也会
产生兴趣，
也会提高你跑步的兴趣。但是我觉得跑步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跑步其实是蛮高强度的运动。
嗯，
因为它跟
高强度有
氧，比如说对它高强度有氧，
嗯，
跟比如说我最常就是打球嘛，打篮球或是游泳好了。
嗯，
那因为你其实你可以自我控制，你知道，
嗯，
而且游泳在水里面其实老实讲那个强度没有那么高。
嗯
然后冲击也没那么大，但是跑步真的是又有冲击又有高强度这种间歇性啊，
嗯，
有氧这些，那其实在跑的时候是蛮有挑战性的。
嗯，
那当你可以习惯用，你也很容易察觉就是哎，你的身体的进步的进化的程度。因为你看我从5公里都跑
超弱的，
我从5公里都没办法完全用跑的跑完，都中间还要快。
你那时候讲我无法相信你是一个身强体壮，身高那么高的一个，
我从来没有说我身强体壮啊，我就是不喜欢这种高强度、高强度的这种有氧运动，我才不喜欢跑步。
5公里就解决你了。
哎，我觉得这对初学者来讲真的是很难过的一道坎，因为如果你没有持续在做这种有氧运动啊， 你不要说三十分钟，你五分钟你都受不了，好不好？你真的这样子跑五分钟，我是说，
你开始不是好像跑十分钟了，你就剩下来就用走吧走。
因为我累，我第一次跑，我腰已经在痛了，你知道吗？然后到现在可以这样子进步以后呢，你就会更有动力去，因为你已经跑得完了嘛，
嗯，
那你就会想，我怎么可以跑快一点？然后这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我觉得人的那个。字体适应的能力真的很强，你知道
吗？
因为像我一开始跑的时候啊，其实我不太会控速，就是我一开始跑都会冲
很快。你想要先对？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我有想要控速，可是我控不住。
嗯，
因为你一开始跑的时候，因为你姿势也不是很固定，你知道吗？然后你一开始都当然是体力也好，脚也
还没痛以前，
也没痛之前，那你自然而然就会跑，就是跑过快，你知道吗？你当然你跑习惯，你。固定下你姿势以后，你就很清楚，就是说，哎，我怎么跑，我可以维持很平稳的速率。
嗯，
像我现在基本上我是可以很平稳的维持我的速率，整趟跑下来。
嗯，
可是我的最佳成绩反而是出现在之前，就是大概是第二周还是第三周吧，
就是快冲之后。
就是我有一次，我那一次跑完，我就觉得，哎，奇怪，我不觉得我今天状况很好啊，哎，我差一点点，我好像跑六分多。
嗯，
六分零几秒而已，我差一点
就跑进六分数了。
我差一点就可以跑进五叉开头，不是六
就可以拿出来炫耀了。
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是让我突然就是有那种想要跑快的那种心情，你知道？
嗯，
就是哎、欸，我突然怎么我进步这么快？因为你知道我原来是从
十分
一，然后突然。然后前几次都是七分、
嗯、
七八分、
嗯、
突然跑进六分多，还差一点进五分，我就想说，哎、欸，我不是天纵奇才，我是跑步天才，是不是？然后我跟你讲重点，我跟你讲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因为其实那次我是跑到快死了，你知道？因为我就想我要撑着，我要撑着，因为我不会配速，你知道乱跑，你知道？其实是有点超过你的身体
负荷
的，
嗯。
但是呢，你慢慢你的人就会有自我保护机制。而且你也知道怎么配速，你知道？
嗯，
我再也跑不到那个成绩了。我怎么？哎、欸，我每次都想说，我要跑快一点，我要跑快一点。
因为达到那里、欸，你已经感受到那个害怕的感觉了。
因为对，你会知道，哇、嗯哦，那个再跑下去会出事哦、
嗯。
你的身体会有那个自我防护机制、
嗯，
你知道、嗯？你知道我后来跑，对不对？我累次之后、
嗯，
我最佳成绩也是六分三十几而已，
差这么多。
我在想说，哎、欸，奇怪，我那一次到底怎么跑的？
吃什么？
我为什么我那一次可以跑，差一点跑进五分内啊？
嗯嗯。
然后，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数据。我要想说，我觉得我一定可以跑进五分内。可是是怎么训练让我可以跑进五分内？
你这个非常激励人心，我相信在。现在正在听的这个你齁，一定有一些人也是跑步的，因为就其他人不讲，那我认识的就是就有他常常跑步的时候就会听我们的节目、
哦、
那我觉得你的这个数据化是完全走跟我不一样的路线，
对对 对, 對，
你是就是科学化的告诉大家，当你要进步并且要对一个运动产生兴趣，像你这样一开始非常排斥这个跑步的人居然最后产生了兴趣、嗯、然后甚至从一个
开始研究数据怎么让自己跑得更快
一个这个这也不叫大胖，其实还好啦，但就是不太满意自己的体重，但是
没有啊，我也快破百耶、欸、我如果我的状况就跟九妹一样、
嗯、
你知道我现在如果去吃到饱呢，我去量我就破百了
好险现在餐厅没办法内用让你们
吃多一点喝多一点水也破百了
好可怜哦。
然后最后我还要讲一个就是、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跑步的姿势，
对，
而我现在也在训练自己就是前掌跑法，因为我现在换了、我现在换了一双新的跑鞋、
嗯、你那双真的很厉害
哦，那双太厉害，等一下再来介绍这样子我必须要讲啊，就是换了那种高级的跑鞋之后呢、
嗯嗯、
像现在很流行就是高中底，就是它垫它那个底很厚、
嗯、
然后中间又有夹碳板的、
嗯、
然后它又是这种弧形造型，有点像反转，它其实会强迫你就是那种鞋啊，就像我为什么今天不穿那双鞋，因为那双鞋齁他在平面走路的时候没有那么好走，他其实就是为跑步设计的。你
怎么说？
你这样子走哦，你会很想跑起来，因为它不是平的，你知道吗？它其实走起来没有那么舒服。虽然它底很软、啊、但是它不是 走路会舒服的鞋。
OK，
走路会舒服的鞋，我推荐另外一个什么那个好像是 Zoom Type 吧。
嗯，
我另外买的，嗯，那双真的赞。好，那个讲太，
等一下可以再聊聊那个
鞋。我重点要讲就是你跑步的那个姿势，嗯，我现在在很多这个数据啊，或者是很多这个训练都讲，就是说，要练习这个前掌跑法，
嗯，
对你膝盖的伤害也比较低，
嗯，
然后也是比较容易加速嘛。
对，嗯，
那很多人会误以为说这个前掌跑法是这个前掌先脚先着地，或者是说只能用前掌落地，
嗯，
会刻意不让脚跟碰到地面，就会变成是垫脚尖跑法，
嗯，
这就会很容易造成小腿的肌肉压力过大这样。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
而且那其实是短跑的跑法。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跑算是马拉松嘛，
嗯，
虽然我现在还是跑得很短，
嗯，
但是慢慢可能也要去挑战一下半马，十公里，从，
嗯，
十公里半马再挑战全马嘛。
嗯，
对。那如果你要进步的话，那所谓的这个前掌
是什么意思呢？
对，前掌跑法，前掌落地并不是说脚跟不能碰到地面，而是你要控制，就是让前脚掌先落地。
嗯，
然
后在整个脚掌，
对对对，
嗯，
最好的情况是你这个前，你这个脚掌的外侧是先接触地面，然后再来是拇指的部分，
嗯，
脚的拇指的部分，
哎，
然后最后脚跟再轻触，
嗯，
然后再带你，就是你，我觉得这里面哦，还有一个我现在也在看的，就是你去观察那个精英跑者的跑法，你会感觉他们就是除了他们这个动作之外，你会发觉他们跑的时候很像就是那个就是弹簧啊，橡皮筋，
嗯，
他们是有那个蹬的动作，所以那个跑起来那个动作会很飘逸，有没有？虽然啊，看他们很飘逸，你尝试这样子蹬哈，我跟你讲，跑没两下你就已经，
人家是职业，
你心肺负荷吧，
嗯。
但是那个跑法真的是很漂亮，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对我来讲，我也有一个差异，就是，
嗯，
我现在看得懂什么叫做会跑步的人，那我要看那些精英跑者跟普通，因为有时候比赛的那个录，我去看比赛录像嘛，你看精英跑者，然后跟一般的人，我跟
你真的好科学，
你只要看他们蹬地那个动作出去，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厉害的跑者，
专业的跑起来那个画像，那个录像看起来，
光那个动作你就知道这个人跑得快不快。
而且现在正好是非常好的时机，因为那个冬奥要开始了，你去注意那些这个田径赛的跑者，
哦，
他们跑起来那个姿势优美，而且到最后他们是整个身体在带动他们的脚，
这个真的是帅，
嗯，
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当然一个是成绩想要进步，另外也想要让自己跑的那个跑姿看起来帅一点，你知道
看起来不是那么笨重，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跟真的跟你的脚的姿势非常大相关，
因为你其实很明显可以看，比如说啦，这个不是要 diss 九妹，因为他真的很认真。可是
他看起来很笨重啊。
可是你只要看到九妹的跑步动作，然后你再去看一下，嗯，你就，或者是你录下你自己跑步的动作，你再看一下精英跑者，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飘逸的跑姿。
嗯，不错不错，就是我觉得这集你的解说非常多。可参考性的资料，真的，嗯，
真的要好好，
果然是工程师，
好好玩一下，
理工组的。
好了，我觉得跑步真的是很有趣。如果说你以前跟我一样厌恶跑步的话，你真的可以尝试看看，尤其是现在疫情嘛，反正哪里也不能去嘛，
嗯，
啊，跑步，
而且在户外跑步其实非常的舒服。
还有啦，跑步的路线也是，其实像我现在已经有点，因为我都是在同一条路线跑步嘛，
嗯，
其实我真的会觉得喜欢跑步啊，或许也要尝试多一点，因为每个路线其实给你的感觉不一样，
这个就是参加马拉松的那个，啊，
然后上下坡真的是，哦，那个坡度真的是很恐怖，你知道九面说九面那个时候他去泰国，
嗯，
那个是很有挑战的全马，你知道，
嗯，
他的坡度好像是811哦，
嗯，
就是整个比赛的坡度吧，你知道811是什么概念吗？101好像才805还804，他等于在一个全马的过程当中，等于是爬一个
101，
我靠，这个难度也太高了。哎，你看哦，虽然说可能不知道难度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啊，他也没跑完全马抽筋。哎靠，他
跑上坡非常
累，他挑战的那个赛道难度很高，好不好？
但那最后是抽筋收场吗？
他后来是，嗯，他好像是大概是跑到
半马
的
自动退赛，因为后面关门，
他不是自动退赛，他是已经那个 cut off 的车已经过来了，
关门的车已经来了，
对对对对，这有点可惜啊。
嗯，
哎呀，其实，在看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希望说，不管怎么样， 他如果正常来讲，他应该是可以跑完全马了。
嗯嗯，
对啊，有点
可惜。以他这个坚持不放弃的那个毅力，嗯，我觉得他是可以的。
毅力，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体会跑步的乐趣，
嗯，
原来是这样子。
棒！
好，今天聊到这边。
谢谢大家，拜拜。
扣图 H 一下
哦，对耶。
哎，如果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不错的话，那就是
我们都忘了讲，太嗨了。
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
嗯，
评价一下，
对啊，
五星吹捧一下，分享这样，按赞、留言、加分享。哎，然后如果说觉得今天跑步啊，如果你真的是这个有在跑步的朋友啊，今天如果我们讲有什么错误，或者我研究的数据有什么不严谨的地方，
嗯，
因为这也是我自己上网去研究啦，
嗯，
也不是什么我也不是什么这个跑步专长的这个
专家，
专家，
嗯，
对对对，啊，这只是一个初学者，
欢迎分享
自己研究的心得啊。如果说你有觉得说有更正确的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嗯，
欢迎留言跟我们提点一下，这样子，
嗯，
要怎么进步这样子。
没错，我也是需要那个了解一下跑步，毕竟跑这么久，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盲点啊，就
是
是
不是
是
是跑那么多年都没有研究数据，是不是听我这样讲
真的，欸，
研究，
所以我觉得这一集真的超精彩的，
是不是，
嗯，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